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美、日韩等35国联合声明，与国际体育组织除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美官员指，布林肯将会呼吁 G20 促俄罗斯开放谷物运输航道。美计划集8亿发展高空气球，追踪中俄极音速武器。联合国研究显示，美墨边境成为最危险陆路过境站。食用油、谷物价暴跌，食物通胀大减压。融资成本上升，全球企业净债务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几个国际重要赛事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选手参赛之后，星期二西方国家和日本、南韩等35个国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剔除两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掌管资格。西方各国和日本、南韩等35个国家在联合声明中重申3月8号的呼吁，要求国际体育赛事不要在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境内举办，并且禁止两国公民参加国际赛事。38国在新的建议当中呼吁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管理机构在国际体育总会的职务。这一份由各国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和文化官员所发表的透过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声明表示，同俄罗斯与及白俄罗斯国家关系密切的个人应该由国际体育协会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卸任，例如董事会和组织委员会等。联合声明呼吁那些准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与的体育活动应该清楚表明这些运动员不代表他们的国家，而且禁止使用该国国旗。据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会呼吁20国集团同一口径对俄罗斯，支持联合国推动重新开放因为俄乌战争而被封锁的海上航线，并且再次提醒中共不要在战事上支持俄罗斯。路透社报道，布林肯6号将会启程前往亚洲，8号会抵达印尼巴厘岛参加 G20 外长会议。他此行亦都将会会晤去年10月以来未再见面的中共外长王毅，但是就未安排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国务院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滕纳铭向记者表示，布林肯将会提出能源安全议题和一项联合国试图令俄乌食品和肥料重返全球市场的倡议。滕纳铭表示，G20国际集团应该对俄罗斯追究责任，并且坚定支持联合国致力重新开放海上航线来运送谷物的行动，并且强调无论是在 G20 层级或者 G20 的个别成员都是国务卿此行会提出的重点。根据一份针对900间企业的最新研究显示，借贷成本上升降低了企业对新融资的兴趣，加上多年来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现金周转，帮助企业有效清偿债务。全球企业的净债务在过去一年内下降了 1.9%， 达到81,50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中发现，虽然减少借贷是全球趋势，但是美国公司的净债务在过去一年反而增加了 0.5%。 投资公司 Janice Henderson 指出，这种情况通常代表美国多数企业将债务用于金融组合，而有1/6的美国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拥有净现金，而其他国家就几乎有1/3。根据 Janice Henderson 的企业债务指数， 由于利率上升和经济放缓，公司亦都采取保守立场，预计未来一年内的债务将会减少2700亿美元。此外，由于公司债券市场的一些借款人选择赎回债务，而不是以更高的成本出售新票据，咁令上市债券的面值由2015年5月以来下降了1150亿美元。目前国防部正在发展一项新计划，力图在武器竞争中凌驾于中共当局和俄罗斯。而美军的秘密武器是一种高空气球。根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飞行在6万至6万英尺之间的高空充气装置将会成为五角大楼庞大监控网络的生力军，最终可以用于追踪极音速武器。虽然这个构想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但是五角大楼的预算文件显示，这项技术正在由国防部的科学部门转移到军事部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计划资深研究员兼飞弹防御计划主任卡拉科说，部署在高空或者超高空的平台，在装备持久性、机动性以及多种有效载荷的灵活性方面存在很多优势。由于这些气球可以被用来执行多种任务，五角大楼将会继续投资这些计划，预计2023年财政年度会投入2710万美元展开多方努力。根据联合国一项最新公布的研究数据，美墨边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陆路过境站。联合国的国际移民组织 IOM 指出，2021年美墨边境过境站记录的移民死亡和失踪人数高达728人的历史新高，咁令到该过境站成为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国际移民组织在7月公布的报告说，这些死亡人数占了2021年美洲1238名移民死亡人数的大部分。而由于收集数据的困难，该数字可能仍然被低估。这项研究将美洲移民的死亡和失踪归咎于缺乏安全和正常流动的选择，并且说这将会驱使移民，特别是那些选择以非法身份进入的移民，走上风险更高的危险道路。国际移民组织还指出，最近有关美国历史上已知最致命的走私事件消息亦都凸显出移民面临的危险。好似6月27号在圣安东尼奥的一部载有67名非法移民的货车上发现了53具尸体，引发社会震惊。随着粮食实物供应增加和投资者减少对期货市场提升的压注，食用油、小麦和粟米等各种商品价格已经跌至几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全球食品成本飙升的担忧正在舒缓。根据统计，食用棕榈油已经由4月的创纪录收市价下跌超过 45%， 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小麦油3月的历史高位下跌超过 35%， 粟米价格由高位下跌大约 30%。在棕榈油价格暴跌之际，主要生产国印尼亦都放宽出口禁令。马来西亚库存增加，并且进入季节性产量高周期。石化燃料暴跌亦都将会减少对生物柴油等作为能源的需求。随着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威胁日渐增加，投资者对豆油的多头压注已经降至2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对小麦的多头压注是4个月以来的新低，而对粟米的多头压注就创了8个月以来的最低。新加坡 Palm Oil Analytics 策略分析师表示，原油大幅下跌、豆油暴跌以及棕榈油出口和生产供应不断增加，这些都令通货膨胀有所放缓。
中俄国入侵冲击非洲，索马里饥荒等不到金援。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加拿大成第一个批准的缔约国。欧元跌至20年低点，经济衰退担忧。美中贸易战开打4年之后，拜登政府或放松对华关税。美汽油价格居高不下，储备石油被出口海外。 一份文件震惊全中国，90年代超生婴儿被社会调剂。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非洲国家索马里正面临严重的干旱，连续四个雨季降雨量不足，超过710万人面临饥荒，加上依赖进口的小麦、能源等都受到俄乌战争拖累而价格飙升。联合国表示，这个粮食危机正在同时间赛跑，而国际人道救援计划资金短缺，令到援助行动更加困难。索马里干旱问题特使华沙美说，他看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关注多于对其他危机的关注，譬如好似索马里的干旱问题。乌克兰因为战争的因素亦都在向国际募款，导致很多捐款资金都被拿了过去。索马里粮食短缺所需要的资金援助虽然经过联合国呼吁，进展还是十分缓慢。根据联合国数据，对索马里的人道救援计划资金只达到 30% 的进度。有20万人仍然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食物、水、健康和住所仍然是最急切的需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签署芬兰和瑞典的入盟协议书之后，加拿大5号成为第一个批准芬兰、瑞典加入这个拥有核军事联盟的国家。北约30个成员国5号签署协议书，批准芬兰、瑞典正式加盟，跟住入嚟由各成员国国会通过协议，北约就可以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大的扩张行动。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 CTV News 报道，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国内采取了相关的行动，以迅速完成批准程序，包括授权外交部长赵美兰代表加拿大采取必要行动进行批准。加盟协议书的签署意味着芬兰和瑞典可以开始参与北约会议，并获得更多情报。但是协议书需要所有30个成员国国会的批准，芬兰和瑞典才能够获得北约防御条款的保护。根据这项条款，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欧元在7月5号星期二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当日下跌超过 1% 至 1.0283 美金。星期一公布的7月 Centex 经济指数显示，欧元区19个国家的投资信心已经跌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天然气价格飞升，助长欧洲创纪录的高通胀。欧洲天然气价格攀升至3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因为挪威计划中的罢工加剧市场对俄罗斯减产的担忧。所有这些因素加埋在一起，对欧元造成沉重的打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欧元区货币对美金贬值超过 9%。与此同时，随着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寻求避风港，美元继续走强。随着美元指数向20年高点挺进，星期二黄金期货跌破1800美金。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37.6美金，或2.1%，收每安士1763.9，创去年12月初以来的最低收盘价。2018年7月6号，川普政府正式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金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四年之后，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宣布取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以缓解美国的经济通胀问题。但是贸易专家认为，由于削减关税规模有限，新措施不会对缓解通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亦都不止以解决美中贸易的主要问题。华尔街日报7月4号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有可能最快在今个礼拜内宣布取消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最终决定还未做出。 拜登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免除中国商品关税分歧依然严重。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主张取消对美国战略意义不大，而且无法改变中国贸易行为的商品关税，从而抑制高企的通胀率。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反对单方面取消关税。他们认为关税是同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美国政府截至5号已经收到超过300件请求，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前总统川普任内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虽然美国国内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直高企，并且已经触及纪录高位，不过根据相关的数据和消息来源，在上个月为了降低燃料价格而紧急释放的石油储备当中，有超过500万桶的石油被出口到欧洲和亚洲。路透社报道，储备原油和燃料被出口海外，削弱了拜登总统日前宣布的旨在降低油价行动的影响。在7月2号，拜登再次呼吁美国的汽油供应商降价。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了包括来自 Amazon 创始人 Jeff Bezos 在内人士的诸多批评。截至到10月份，每日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大约100万桶石油。这一种做法整到耗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个月，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6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原油库存已经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炼油厂一直在以接近峰值的水平运行。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的利用率已经达到 97.9%， 是三年半以来的最高。中共从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过程当中，曾经有大量的强制堕胎、杀死女婴的残忍情况。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强迫妇女大月份引产，对身心造成严重的创伤。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份广西桂林泉州县卫生健康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截图，在7月5号好似一枚核炸弹炸翻中国网络和舆论。这一份回应信访文件表明，当地政府1990年代在执行广受诟病的计划生育过程当中，曾经以公权力夺走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而且这一纸回复更加显示目前官僚体系对于这一类人间悲剧的冷漠。迫于社会压力，桂林市已经将几名相关官员停职调查，并组织所谓的调查组对这件事展开调查。报道表示，中共过往因为实施一胎化政策，传出无数惨无人道的案例，好似1991年山东实施的百日无孩，规定从当年5月到8月，山东官员不能够有任何一个细路出世，结果怀孕的妇女一律被流产。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河北省公安厅长刘文仔猝死，是否习近平刀把子并未揸稳？见死不救，警服001号沉没前曾向中共海军求救。程序启动，瑞典芬兰签署加入北约议定书。中港利率互换通，港金融中心地位被削弱。港公务员加薪大幅度下调，评论话背后有北京因素。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前半个月，先至从中共公安部调任河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的刘文仔，7月3号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年仅54岁。分析人士认为，二十大前河北刀把子出现缺口，咁讲明中共权斗远比普通人想象嘅更为凶险。一旦卷入其中，无论系边个都可能系身败名裂。 河北日报报道，这项消息是由河北省流民社同志治丧工作小组在7月5号下午发布，但官方消息没有提及流民社猝死的细节。今年5月27号，流民社被任命为河北省副省长兼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半个月后，河北省唐山市即发生震惊全中国的烧烤店打人事件。此后，河北省公安厅6月25号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讯会议，宣布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白日行动。刘文玺并亲自出席会议，部署整治的事宜。公开资料显示，刘文玺生于1968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担任中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巡视办主任、中共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副组长等职。香港媒体称，唐山打女人事件，刘文玺或有巨大压力。此前唐山当地舆论指打人凶手有当地公安背景。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部长黄小红6月25号接替赵克志担任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福州旧部，此举被认为是习近平进一步掌握了刀把子。中共巩固权力核心，一向有先掌握枪杆子刀把子的讲法。枪杆子是指军队，刀把子就是指公安。在刘文玺担任河北省公安厅一把手的40多日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应当是唐山几名男子暴打四名女孩的事件。而就在刘文玺猝死的7月3号，网络上传出了一段视频，说刚刚被查的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马爱军亦在事发的烧烤店内。当女孩被暴打时，马局长却纹丝未动，眼光光看着陈某志等人将女孩拖出店门。有观察人士称，刘文玺可能在河北发现了重大案件隐情。中共二十大会期临近，河北省刀把子就出现缺口，咁显示中共权斗远比普通人想象的更为凶险。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可能身败名裂。7月2号凌晨，中国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号在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遇险，曾向附近的海南救助局救助船和中共海军求救，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救援。几个小时之后，工程船断成两截沉入海底。在完全沉没前，香港救助直升机抵达，救起三名成员。据官方媒体头条新闻报道，7月4号福景001号沉船事故搜救第三日，船只遇险当晚的无线电求救录音曝光。7月2号5时42分福景001曾向附近的救助船海南救113号求救，你而家努力一下过来，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报道称，南海救助局回应，因风浪太大，救助船未能够驶近。6时30分福景001号向中共海军求救，我们现在已经倾斜21度，船正在入水，我们在海上风电场里面。中共海军回应，因情况恶劣，无法驶近施救。7月2号11时20分福景001号的信号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中消失。另据官媒报道，7月4号5时11分中共海军导弹驱逐舰162号在外围搜杀区救起一人，救起人员身体状况正常，属福警001号甲板工，已安排接送到岸。咁即是话，中共海军以及南海救助局都是等到台风过去了，警福001号工程船遇险过了两日，才派出船舰参与救援。而拒出事海域300多公里的香港派出的救援直升机，在福景001号工程船完全沉没前的一刻，即7月2号12时左右抵达现场，还仍然在船上的三名成员被香港飞行队救助直升机救起，其余27人落水失联。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当香港救援直升机抵达现场时，福景001号工程船已断成两截，船头一截已经完全沉没，还在水面上的船尾亦不断下沉。救援人员在最后的关头将三名成员救起， 据中共官媒报道，截至7月4日15时，福警001号上的30人中有4人获救。救援行动发现并打捞起12具疑似落水遇难者的遗体，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展开。星期二，瑞典和芬兰迈出了加入北约的历史性一步，两国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签署了加入北约议定书。不过外界仍关注北约成员土耳其的态度。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伯格说，对于芬兰、瑞典、北欧和欧洲大西洋安全来讲，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日。星期二，芬兰外交部长哈尔斯托和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入约议定书。两国外交部长都表示期待未来和北约的合作，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芬兰外交部长哈尔斯托说，我们期待和北约盟国一起共同维护安全繁荣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民主、自由和法律原则。议定书签署后将送往各国议会，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分别批准通过，这个过程可能要长达1年。不过土耳其外交部长星期一再发出警告，希望芬兰和瑞典履行和土耳其在上星期北约峰会上签署的三国备忘录，否则仍将会阻止两国的加入。对此，芬兰和瑞典的外交部长在星期二签署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分别作出了回应。芬兰外交部长哈尔斯托说，在这份文件和这份备忘录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土耳其曾表达过的所有担忧，包括恐怖主义、库尔德工人党等等。备忘录中提到了所有必须采取的步骤。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说，所有引渡请求都将按照我们立法的正常方式进行，最终由高等法院做出决定。上星期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和芬兰和瑞典达成协议，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向土耳其承诺不支持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4日就任，在习近平到港期间宣布将展开互换通机制，扩大合作两地衍生性金融商品互通互联。不过金融圈反应不一，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遭到加速侵蚀和弱化。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访，一连叫出多次一国两制政策方向，睇到啲苗头。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联合公布将开展互换通机制，预计半年后正式启动，令到中港之间从过去连结股票、债券进一步扩大到衍生性金融商品。先是2014年11月沪港通开放两地股市连结，2017年开放债券通，今年开放 ETF 和计划开放衍生性金融商品。官方指出，互换通初期将先开通北向通，亦即是香港和境外投资人参与大陆银行的金融产品，未来则研究南向通，大陆投资者参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共国务院同时亦批准人民币香港互换规模扩大至人民币8000亿元、港币9400亿元。台新投顾全球策略研究部经理江浩农话：，大概5年前债券通之后，当然这个亦算是回归25周年的等于中国送给香港的大礼，我觉得会强化香港成为中国门户的这个印象。尽管中共官方声称这个将巩固香港在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但金融圈人士对此保持审慎态度。江浩农说，香港以前一直自诩自己是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地位实际上是被弱化。随着这几年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我们看到很明显，现在香港的新闻自由、媒体自由受到比较大的打压。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外资实际上逐渐将原来他们在亚洲的重点原本是在香港逐渐可能开始移到包括好像新加坡甚至是日本。香港特首李家超第一个上班日试图拿出金融政策红利，能否挽回外资的信心有待观察。有媒体分析，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当下，中共有意借住香港优势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防备可能面临的金融制裁。对于一直备受争议的香港公务员加薪，港府5号公布初步方案，建议全体公务员今年划一加薪 2.5%， 追溯至今年4月1号。有分析指，今次决定除了安抚民意外，相信亦有北京的因素，因为大陆在疫情下公务员纷纷减薪。星期二5号，新任特首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提出为各级公务员划一加薪 2.5%，跟早前出炉的公务员薪酬趋势结果相比，高级公务员加薪减少了近三倍，中层公务员加幅减少了近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解释，加幅是考虑到多个因素，相信公务员会理解，不认为会影响士气，亦不担心造成人才流失。对于公务员之所以吸引，不是单单薪酬，我们的工作中能够服务社会的满足感，能够为大众做一些令到整体香港都会进步的事等，都是对公务员有很大的动力。多个公务员团体对加幅感到失望，包括公务员工会联合总会和华员会，表示星期三将会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的华员会提出反建议，要求加薪约 5%。不过香港总商会认为加幅合理，预料商界会朝着公务员幅度加薪。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调查结果，高级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为 7.26%， 中层为 4.55%， 低层则为 2.04%， 引来坊间的反对，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反对者包括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他批评加薪超过 7% 是脱离现实，社会不会接受。前特首林郑月娥在卸任前出席任内最后一次行政会议时表示，今年情况会比较特殊，有别于往年，社会对于最新的薪酬趋势净指标明显有争议，而调整薪金牵涉公务员团队士气和平衡社会诉求，现届政府已经卸任在职，所以不适宜作决定，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由下届处理。
纽约时报， Google 被邪教渗透，教徒升迁一条龙，拜登命令加油站降价，被批不懂经济，受美制裁，爆香港特首买点钞机数钱，美国国庆不宁静，两枪击案打乱人心，蓬佩奥呼吁重拾美国梦，迪士尼在2024年恐怕会失去米奇版权，无需版权费，任何人均可使用。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科技巨头 Google 和前职员外文的一宗诉讼案，内容揭露了 Google 的一个部门被邪教朋友联谊会渗透，主管既贪图利益又被教徒升迁的机会，更在外文举报之后将他开除。纽约邮报报道，外文指控他在2017年受雇成为了 Google 开发者工作室部门的员工，而他的主管彼得是邪教朋友联谊会的资深成员。外文发现这位总监不单止将自己的教友安插入团队，还帮助邪教成员快速升迁，并利用自己的职权引荐自己的两个仔大赚 Google 的钱， 甚至叫妻子作为 Google 的工作人员出席活动来赚取工资。另外，在对外的各种活动中，总监彼得还安插他的教友作为供应商，在这个部门的25个人之中就有12个人是这个邪教组织的成员。一切本来都在暗中进行，直到凯文洛伊特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刚准备上报就突然被开除。一怒之下，这位前员工将 Google 和外包公司告上了法庭，这个事件才曝光。报道指出，邪教组织朋友联谊会源自1970年，创办人是罗伯特，崇拜高雅艺术，开启全新能力，能够在地球毁灭的时候存活下来，成为人类火种的诡异教派。教徒每月需要缴月收入的 10% 给组织。后来接连有前教徒控告罗伯特，强迫他们从事非法行为。凯文依次雇佣的律师琼斯先前就曾经为一名女性打赢了官司，获得了650万美元。而这名女性指控前公司因为自己不是邪教成员而导致升迁受阻。最巧合的是，总监彼得亦都曾经在这位女性的公司工作过。对此， Google 公司发言人回应，为了防止歧视和利益冲突，公司相当重视并长期制定相关政策。他们在招聘的时候会询问职员和供应商，并且说宗教信仰是违法的，但公司将会彻底调查这些指控当中是否存在任何违规行为或者不当的承包。近日，拜登要求加油站降价的推文火爆了，被《华尔街日报》批评他对民营经济的运作一无所知。而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协会亦都回击拜登降低油价的要求，并讽刺拜登的推特是白宫实习生所写的。拜登近日在官方推特上面发文说，这个是一个充满战火和全球危机的时代，他命令美国经营加油站和制定油价的公司马上行动降低能源价格，以成本价出售。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协会发推文回击说，正在努力，总统先生，同时祝你7月4号快乐，请确保发布这条推特的白宫实习生在秋季学期注册经济学入门课程。纽约邮报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协会是在这里讽刺拜登的推特，由不懂得经济的白宫实习生所写的。在拜登推文的下方，美国网友反复留言提到一个词，经济学。报道说，在网民看来，是拜登政府的种种政策导致了美国能源供应不足，而供应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升，但拜登却试图用全球危机战争这些词来吓民众，还暗示价格问题是商家为了赚钱故意抬价而导致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大型炼油厂拥有的加油站其实在全美国的加油站里面不超过 5%， 有超过 60% 的油站是个人或者家庭经营的，而其余的是由连锁店或者杂货店独立经营的。由于利润太低，很多大的炼油厂这几年就退出了零售业务。根据美国能源资管局的报告，五月份配送和行销成本就占了油价的 5%，亦即是说每加仑22美分，这个其中还要付运费、劳工费、公共费用和租赁费用等等。文章说，多数加油站每加仑汽油只能够获利几美分，他们主要是靠卖食物和香烟为生，而现在因为油价高了，买东西的人亦都少了，很多加油站在这里苦撑着。如果拜登要求以成本价出售，绝大多数加油站将倒闭，可能只有很少炼油厂经营的油站能够幸存，而这个亦都会被拜登说是掠夺性定价。文章说，拜登对经济的一无所知并非就这一次，他在威胁石化业停业的同时还要他们增产，真的是不懂经济学供需基本定律。昨日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称拜登的推文不是直接误导，就是深度误解市场基本动态。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拜登的政策令很多美国人愤怒， 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拜登的工作支持率已经降低至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滚动平均值只有 30%， 而不支持率则高达 58%。 据民调公司的每日跟踪，截至7月3日，在全美50个州里面，拜登只有2个州那里的支持率高于不支持率，而共和党人几乎全面否定拜登，支持率 1%，不支持率为 97%， 独立受访者支持率为 18%， 而不支持者达到 68%， 只有民主党人支持拜登为 65%。 就种族而言，除了非洲裔的人士仍然是民主党人的票仓，支持率是 56% 之外，在其他种族里面，拜登陷于彻底失败状况。据彭博社的报道，一份文件显示，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因为参与破坏香港的人权和法治，被美国制裁，银行不敢为他开户，而李家超之前参选香港职务的时候只能收现金捐款，无奈之下他只能够购买点钞机来数钱。这份文件是李家超在7月4日向政府选举办公室公开的，显示了他的选举总开支约为913万港元，收到的选举捐款约为1126万港元。文件还显示，因为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李家超花了63765元港币购买了3部点钞机和3个保险箱，用来收取现金捐款。这笔钱还包括9次转运护送服务的费用。李家超的这个举动跟他被美国制裁有关。根据报道，现年64岁的李家超担任特首之前曾经在香港警队任职30年，2017年7月李家超任保安局局长，2021年6月李家超接任政务司司长。几日前7月1日，他被北京当局钦点正式接任香港特首一职。值得注意的是，李家超任职期间，他策划了允许向中国大陆引渡嫌犯的立法，这个法案引发了2019年香港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中，超过20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遭到中共及港府暴力镇压，有不计其数的年轻抗争者被死亡、被失踪。当时身为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是配合中共和港府的指令镇压抗争者。当时身为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是配合中共和港府的指令镇压抗争者。2020年中共又颁布了国家安全法，而李家超就是这个法律实施的负责人。自由亚洲报道说，7月5日，李家超公开表示会马上启动新基本法23条立法。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刚刚在香港提出了4个要求。第一，是要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所以李家超要争取更多时间令新版23条做到滴水不漏，全方位地监控香港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等等方面。预计新版的23条会比2003年的旧版23条更加严厉。李家超本人亦都对记者说，将出台的新版23条内容会比旧版更辣。2020年8月，美国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的中港官员，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人都受到制裁。他们除了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之外，在美国有营运的任何银行亦都可能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不能够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之前香港前任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曾经公开向外界诉苦，由于被美国制裁，没有银行敢为他开户，因此他不得不每个月以现金形式领取工资，被迫每日花现金，家里面已经现金成堆了。今年的国庆日一跌都不平静，两起枪击案打乱了人心。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市的国庆游行爆发枪击，一名枪手从屋顶用步枪向街头群众随机开枪，已经酿成6人死亡、36人受伤。而国庆日的当日，费城街头又听到枪响，两名警察中枪， 当时有数千名民众正在参加国庆日演唱会和观赏烟花秀。芝加哥枪击案被逮捕的嫌疑人是22岁的克里莫。据介绍，克里莫自称是芝加哥的说唱歌手、演员和导演，他的歌曲充满阴暗面和暴力思想。克里莫三世于2021年发布了一首名为《你醒了吗》的歌曲， MV 中就出现一名男子举起长枪瞄准另一个人的画面，还出现了刺杀美国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嫌疑犯展布等等。另外，克里莫曾经拥有两个 YouTube 频道，内容亦都涉及暴力，配有枪击插图。 YouTube 昨晚已经将他的短片下架。警方调查，克里莫是高地公园市人，他和父母亲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约 1.6 公里的地方。根据报道，克里莫至少使用了两把步枪和手枪，而这些武器都是克里莫合法购买的。伊利诺伊州是支持控枪的州，而高地公园的市长是南希，他是非常支持控枪、支持堕胎的民主党人。布莱巴特报道说，就在几个礼拜之前，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枪支立法，当这些人推动反拥枪立法的时候，他们看不清楚美国的问题，使他们认为控枪立法是解决枪支问题的方法。有网友说，枪击案的频频发生不是控枪的问题，而是解决持枪人的问题。7月4日，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第246岁的生日的时候发文，鼓励人们在困难之中要保持乐观，维护美国立国之本，并重拾美国梦。他说，国父富兰克林在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否则我们必定分裂。他说，美国梦是一个基于自由和机会的梦想，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背景如何，只要你努力工作，诚实公正地生活，你就能够成功。而这个就是美国梦。他强调，在困难的环境中，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信息，不是失败和衰落，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乐观主义。并且基于我们国家永恒的神圣原则，我们生而平等，我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迪士尼可能在2024年就失去米老鼠的专有权了，而习惯了米老鼠米奇这个卡通人物的人可能要不习惯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米老鼠，而不需要向迪士尼付版权费了。美国版权法规定，知识产权在创作者初次公开作品之后的95年就自动失效，而米奇是1926年首度面世的，他已经成为了迪士尼家喻户晓的代表。迪士尼的米奇版权原本受保障56年，经上诉，迪士尼在1976年的游说版权法延长到了75年。1998年迪士尼再次游说，又延长保护期到95年。米奇的版权之所以可以延长到95年这么长，依靠的是迪士尼公司背后强大的律师团队。迪士尼大约有350名律师，因为版权一旦过期，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米奇这个角色及其延伸理念，无需征询迪士尼许可或者支付版权费。而小熊维尼的版权今年一月到期，所以在小熊维尼血与蜜中，他已描绘成连环杀人凶手。根据卫报报道，资深的媒体和娱乐律师马耶达表示，版权到期之后就没有限制了，大家都可以使用最初期的米老鼠角色来创造自己的米老鼠故事。马耶达怀疑迪士尼能否获得额外的延期，但是他亦提到，如果是商标，那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迪士尼基本上可以永久拥有商标，亦可以继续使用商标上面的各种元素，无论是单词、角色还是其他元素。米奇的首部电影《汽船威利号》是1928年11月18日在百老汇首映，而《汽船威利号》是当年首部运用合成音效的电影，所以米老鼠就一炮而红。 米奇后来出现在超过130部电影里面，不单只有狗朋友布鲁托、高飞和唐老鸭的陪伴，还交了女朋友米妮。如果米奇被放入其他内容，恐怕会有很多小朋友不习惯吧。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份广西桂林泉州县卫生健康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截图，7月5号好似一枚核弹炸翻中国网络和舆论。这份文件表明，当地政府曾经以公权力夺走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而且不留任何记录。该告知书表示，泉州信访局6月28号将唐月英和邓振生向自治区信访局反映，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信访事项转交卫生健康局办理。根据20世纪90年代广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对强行超生的子女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是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院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院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有大陆传媒表示，触动公众神经的是那句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而孩子并非商品，不是可以任人安排的资源，是一条生命。调剂一词挑战了人的常识，亦都践踏了社会道德底线。评论认为，将父母和孩子分开何等残酷残忍，此事关乎人伦底线，作为负责这件事的地方政府，不能一句没有任何记录就打发这对夫妇寻找孩子的请求。法律人士说，即使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当局亦都只能对超生者采取罚款等行政处罚，无权将孩子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还有法律界人士在网上惊呼，人竟然是可能被没收的，婴儿是可以调剂给他人的，是可以不做任何记录的，是可以推出衙门不管的，这个是发生在人间的事情吗？迫于舆论压力，桂林市政府新闻办5号表示，泉州卫生健康局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局长和副局长等相关人员被停职调查，有关部门会调查此事。据中央社报道，2014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和2011年财新杂志报道的邵氏弃儿，分别揭露了四川达州和湖南邵阳强行抱走超生婴儿的事件。而从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中国曾经实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过程当中发生大量残忍事件。1991年，恶名昭著的白日无骸运动在山东发生，当时县委书记要求那三个月当中，但凡怀孕的妇女，无论第一胎定是第二、第三胎，一律捉走流产、引产。维权律师陈光成表示，中共为需要调整政策，朝令夕改，归根到底都是专制政权随意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表现。5号，欧洲议会批准具里程碑意义的两项法律，将会更严格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并压制网络上非法的内容。中央社报道，欧洲议会议员以压倒性多数批准重点在于结束科技巨头垄断行为的数位市场法 DMA 最终版本，以及加强审查和惩处网络平台存放违禁内容的数位服务法 DSA。欧洲议会议员施亚布表示，透过这个包裹式立法， 欧洲议会开启了科技监管的新时代， DMA 法案以588-11票获得通过，显示政界所有各派对科技巨头的巨大担忧，该法案将会对 Google、 Meta 和苹果等科技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公司现在必须按一份该做和不该做的清单做生意，这是为确保较少的竞争对手能够生存。而 DSA 以539-54票轻松通过，将会针对更大范围的网络参与者，旨在确保对那些未能控制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儿童性虐待图像的公司面对真正的后果。欧洲议会议员夏尔德莫斯说，数码世界的发展有些好像西部电影，过去没有真正的游戏规则，现在阵里面有了新警长，两项法律现在都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此前的立法过程曾经面临科技公司的游说以及有关言论自由程度的激烈辩论。有人担忧欧委会缺乏有力手段施展其新权力，欧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坚称，负责执法的团队和各国监管机构共同合作，可以升任这项任务。据自由时报5号报道，外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及秘书长张秀业涉嫌收取中共国台办资助，来台湾发展组织及攻击法轮功学员，被依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查办。张秀业已经供认周庆俊收取国台办及中国各省台办的经费，来台吸收大陆配偶加入组织，全案将会扩大侦办。第一被告周庆俊已经离世，5号获检方不起诉。台湾检方查出周庆俊收取中共国台办资助之后，依国台办及上海市台办指示，除了在台发展组织吸收成员之外，还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推举张秀业参选台北市议员，而张秀业、周庆俊就一同举办参会贿选，一审依法分别判张秀业3年5个月、周庆俊3年6个月徒刑，张秀业潜逃中国。2018年5月20号，该会召开中华爱国同心爱国团队第三次干部会议，不仅开设共产党党课，还指定党员每两星期固定为党员及支持者主讲组织活动理论基础，还将与会者的姓名、地址及电话编订造册，区分为重要名单和核心名单两种，作为联系发展组织之用。2018年7月22号，该会另召开中华爱国同心会爱国团队第四次干部会议，周庆俊在会中宣称，张秀业胜选不是个人胜利，而是大陆的胜利，张秀业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选。张秀业向检方表示，周庆俊自中共国台办及广东省、湖南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台办直接收取经费，汇到爱国同心会设立在上海商业银行的账户，再由周庆俊的妻子负责管理。周庆俊以爱国同心会名义在台吸收成员并发展组织。调查指周庆俊夫妇在2011年间赴湖北省当阳市成立湖北同心联发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接受中共国台办政党局、湖北省、厦门市、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等台办的资助，而爱国同心会就负责在台对抗法轮功及台独运动宣传统一思想，并趁机对台独及港独人士施暴，包括恐吓香港歌手何韵诗等罪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在土耳其境内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了大量稀土，其数量可以满足全球1000年的使用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用土耳其日报的报道，这些稀土加工之后或可为土耳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土耳其矿业及金属出口商联合会成员梅京切金奇表示，土耳其的稀土存量能够满足世界1000年的需求，这样将会为当地人和我们的年轻人创造很多工作机会，我们矿山的开采将会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世界领先国家之列。稀土资源在近年来越来越重要，很多重要产业都仰赖稀土来生产，包含电子仪器、电动汽车、军事装备、飞机引擎、导弹巡航系统等。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稀土出产国，拥有全球稀土矿藏的37%。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
边，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都在你身边。